克雷格·基纳博士，马修，第十讲，马太福音九杠十。Copyright 2024克雷格·基纳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
Czanie Jezusa jest na tym samym poziomie co Tore. To słowo Boże.
这是克雷格·基纳博士在教导马太福音。这是第十节，马太福音八月九日章。在马太福音第八章和第九章中，我们读到了耶稣所行的许多神迹。我们在上一课中看到了这些奇迹中的第一个，这也是马可福音第一章中很早的内容，也是马太福音八章一节到四节关于麻风病人的医治的内容。好吧，我们在第八章第五节到第十三节中读到了一位百夫长。这个百夫长也出现在路加福音第七章中。因此，马太福音有来自各种来源的材料，但这一个是关于我们可以称之为罗马例外的情况，因为罗马人是收视率不是很高。现在再说一次，从字面上看，这可能是亚述人，但他为罗马工作。因此，无论如何，在凯撒利亚等犹太地区，犹太人和叙利亚人相处得不太好。因此，记录这个故事的要点是，这个例外预示了整个外邦人的使命，正如我们在马太福音的介绍中也指出的那样。我记得几年前，我是一个非裔美国教会的白人副牧师，我在那里的一位非常亲密的朋友，教会的副牧师同事，来自美国的一个特定地区，在那里他经历了很多作为非裔美国人的种族偏见。他在谈论白人，并且贬低白人。根据他的经验，我同意他的观点，但后来他说了一些类似的话。等一下，罗伯特，我是白人。罗伯特说，哦，克雷格，我很抱歉。我不是说你。我的意思是，你对我来说就像一个兄弟。下周我们学习路加福音第七章有关百夫长的内容。我们注意到百夫长是一个例外，他是一个好罗马人。不过卢克记录这个例外的原因并不是说，好吧，这是唯一的例外，我们需要让您知道这一点，以便您知道曾经有过一个例外，而是让您知道可能还有其他例外，人们可以改变，你所抱有偏见的一群人可以改变。因此罗马人的例外之处在于可以接触到外邦人。请注意他对耶稣的回应，他为了他的仆人而谦卑自己。马太的听众可能更认同仆人而不是百夫长。通常没有犹太百夫长，因为犹太人无法真正保持犹太节食，也无法在罗马军队中实践他们的犹太信仰。因此他们会更加认同仆人，尤其是如果这是在70年后写的，当时许多犹太人都曾被奴役过。这可能是百夫长的全家。我们不知道。但罗马士兵在服役20年内不得结婚，但他们可以拥有仆人。奴隶的平均花费约为最高军团士兵年薪的三分之一。但百夫长的基本工资大约是普通士兵基本工资的15倍。高级百夫长的工资是这个数字的4倍，大约是普通士兵基本工资的60倍。所以作为百夫长，他本来可以有一个仆人。好吧，他为了他的仆人谦卑自己，然后他醒悟过来，他请求耶稣来，耶稣的回应可能是信仰的障碍。现在，路加讲述了这个故事的不同方面，但在马太福音中，耶稣说，要么我会来，要么这是一个问题，我会来吗？许多学者认为这是一个问题，因为在希腊语中，我这个词不必在那里。它在希腊语中是多余的，因为它已经包含在动词中。所以，有了它，它看起来就像是，我可以来吗？现在如果这是一个问题，这与1527年耶稣最初吹掉迦南妇女的情况非常相似。他正在给信仰制造障碍。你知道犹太人不应该进入外邦人的家庭。这不是偶像崇拜者。这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他为这所犹太教堂付出了代价。我们从路加福音中得知这一点，但马太福音中没有记载。那么耶稣真的会进入这个家吗？该男子的反应是承认自己作为外邦人的低等地位。他认识到耶稣拥有无限的治愈权柄，即使是在远处。他说，我也是一个受权柄的人。那么他的权限是什么？他得到了罗马帝国权威的支持。所以当他说话时，人们就会照他说的去做，因为他们必须服从他。他们是罗马统治下的士兵。他说，我知道，因为我是一个在权威之下的人，我明白你也是，带着权威说话，事物也服从你。只要你从你所在的地方说出这句话，我的仆人就会痊愈。 这是非常不寻常的。通常当人们寻求治愈时，他们希望任何人祈祷，他们预计他会很近。通常耶稣就是这样医治的。但耶稣回应了这个信心。这个人甚至可以在很远的地方说，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会痊愈。耶稣接受这作为信仰。他在第十节中说，这信心比我自己百姓的信心还要大。有时那些最接近真相的人却最少意识到这一点，或者最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但这个人成为了更多外邦人的应许。我们在第十一节和第十二节看到，他说，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国度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但许多天国的儿女，许多看似注定要进入天国的人，将被扔到外面的黑暗里，哀哭切齿。现在在一些古代文献中，咬牙切齿指的是愤怒。但这里很可能它指的是痛苦，就像在女巫神谕等其他一些文本中一样。所以哭泣可能是对诅咒的哀悼。咬牙切齿也是如此。在第14至17节中，我们更多的了解了医治者耶稣。他不仅在公共施工中，而且在有需要时都是一名治疗师。在第14节中，新婚夫妇通常与夫家住在一起。他们通常与姻亲关系密切。阿里斯托芬讲了一些现在比较流行的婆婆笑话。但通常情况下，你知道姻亲关系会很密切。但父亲常常在孩子成年后去世，母亲通常比父亲年轻，孩子们会收养母亲。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知道通常会有彼得和他的家人。他们可能在婚姻之初就与彼得的父母住在一起。这很常见。但此时他们已经接纳了彼得的岳母。事实上，考古学家认为他们在加百农找到了彼得的家，因为早期的涂鸦等表明那是正确的房子，非常靠近福音书中加百农许多其他事件发生的犹太教堂。好吧，耶稣医治了彼得的岳母。他起床并照顾他们，照顾他们的食物或其他任何事情，这只是他感激和热情好客的表达。然后其他人也来了，耶稣在第16节治愈了他们所有人。马可告诉我们他们如何必须等到安息日结束。当耶稣医治人们时，我们在第17节中了解到他的权威，他仅用一句话就可以驱魔。别人惯用的驱魔手法往往是用仪式来魔法，用各种神通来驱鬼，或者像我之前提到的用臭根来驱鬼。在托比特的书中，它是一种气味。约瑟夫斯在古物第八章中谈到了一种神奇的戒指，并提到了所罗门的名字等等。但耶稣只是说话，事情就发生了。本节中耶稣所行的大部分神迹都与以利亚和以利沙的神迹相似，这些可能是与他们最接近的相似之处。现在灵出来了，你可能会想到大卫和扫罗，因为大卫正在演奏音乐，而邪灵，如果他真的是一个灵，那么这又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就出来了。人们经常想到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谈论所罗门，他的名字适合赶鬼，因为他是大卫的儿子。但无论如何，这只是犹太传统。但我们从新约其他地方知道，耶稣的名字确实能赶鬼。医治是耶稣使命的一部分。我们在 8.17 中也看到了这一点。耶稣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马太，在写这篇文章时，绕过了旧约的希腊语版本，其实是译本中的措辞方式，直接翻译了希伯来语，这样他就没有给出一种精神化的形式，但他实际上与身体康复。现在，在以赛亚书的上下文中，在以赛亚书第53章第4至6节和第8至9节中，至少在我看来，他清楚地表明他正在谈论从罪中得到医治。易彼得也以同样的方式应用以赛亚书53章的上下文。马太福音 13.15 分以同样的方式应用了以赛亚书中另一段医治章节的背景，即以赛亚书6章中的医治。但是以赛亚书中还有其他一些章节似乎谈到了身体的医治，例如以赛亚书29、以赛亚书32，特别是以赛亚书35，耶稣稍后将在马太福音第11章中使用。耶稣的使命展示了仆人使命的特征。我认为他借鉴了以赛亚书中更广泛的文本。先知们经常谈到精神上的治愈，治愈罪恶，但也预示着即将到来的时代，就像以赛亚书35章中那样，残疾人将欢呼雀跃。这是完全的恢复， 而耶稣正在预尝这一点。然而，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耶稣为此受苦，因他受的鞭伤而得医治等等。耶稣为此受苦，耶稣为此付出了一些代价，他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例子。彼得前书二章就是这样使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罗马书十五一杠三就是这样使用以赛亚书的。我们需要愿意为别人受苦，效法耶稣的榜样，耶稣所付出的代价，这符合马太福音的上下文。请记住，耶稣正在拥抱人们的不洁，他触摸了麻风病人，他公开承认那个让他流血的女人，他触摸了犹太教堂领袖女儿的尸体。所以耶稣拥抱我们的不洁，他付出了代价，而且到处医治病人也让耶稣付出了其他代价。我的意思是，耶稣并没有与富人和有权势的人交往，他不和受人尊敬的法利赛人在一起，他肯定不会赢得控制圣殿机构的撒都该人的青睐。他要去的是那些不受欢迎的人、边缘化的人、局外人。我们将在第九章中看到他走向罪人，耶稣将走向那些生病的人、那些不能参军、不能支持他的人。他不会与那个社会中被认为重要的人一起去，因为耶稣来不是为了培养有权势者的青睐，并以这种方式带来一个王国。耶稣来是要显明神的心意，并通过服侍破碎的人来按神的心意行事。那是他的心，他就是这样依靠天父来养育他。这是一条最终通向十字架的路。是的，这会让耶稣付出一些代价。你会在约翰福音 2.4 节中看到类似的内容。耶稣的母亲来找他，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这是一种礼貌的中东说法，请做点什么。耶稣说，女士，这是对一位女士、一个女人说话的好方法，但通常不是对你母亲说话的好方法。古奈，女士，我与你有什么关系？我的时刻还没有到来。你不明白吗？一旦我开始做这些标志，我就开始了通往我的时刻，通往十字架的道路。他不明白。耶稣确实创造了奇迹来回应他的信心。但在这里，他引用以赛亚的话，耶稣为此付出了一些代价，因此我们应该感谢他。无论是我们的罪得赦免，无论是我们的身体得到医治，无论是神赐给我们的其他祝福，耶稣都付出了一些代价。以赛亚书35章谈到了身体的恢复，不仅是身体上的医治恢复，而且还谈到了神的创造的恢复。他谈到就像死海中的鱼儿复苏一样，沙漠中百合花盛开。后来以赛亚继续谈到新天新地。耶稣来时不仅是为了以宽恕的方式将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而且是为了修复一切破碎和失落的事物。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会得救，因为人们选择迷失。耶稣谈到毁灭之门是宽阔的，但这确实意味着有新天新地的应许。耶稣所赐予我们的一切，包括有一天的新天新地，都是他为我们受苦而付出的代价。因此，无论我们在这个世界或未来的世界拥有什么礼物，我们都应该感恩，因为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给了我们这份礼物。这些治愈是未来世界的预尝。跟随耶稣意味着什么？好吧，耶稣继续表明他无处可躺，跟随他必须优先于家庭和社会义务。跟随耶稣的带领。在这个特定的背景下，当这个人说，无论你去哪里，我都会跟随你，耶稣正准备乘船过湖。所以那个人就想，哦，我可以坐船来吗？我会跟着你穿过湖。但跟随耶稣最终的代价不仅仅是和他一起在船上闲逛。耶稣警告说，这可能会损害门徒的基本安全。我们从4点13分就知道，他在加百农有一个大本营，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经常旅行，受到别人的热情款待，尽管他最终信任他的父亲。无处可躺就像无家可归一样。和今天一样，当时也有人处于这种情况。再说一次，这可能有些夸张，但这表明我们需要计算成本。耶稣值得一切。死海古卷中的正义之师说，他像鸟离巢一样被放逐到荒野。此外，我们还读到旧约中激进的先知，比如以利亚，他必须从鸟嘴里吃食物，直到基里斯溪干涸，然后他不得不去别的地方。上帝奇迹般的通过寡妇和他的孩子提供了供应。但无家可归的人却被人瞧不起。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他们的地位都很低。 耶稣说你必须愿意计算代价。有些人将其与神圣的智慧相比较，因为有一些经文谈到神圣的智慧被上帝的子民拒绝，不得不流浪，在人民中没有一席之地。此外，耶稣可能会唤起诗篇中正义受难者的语言，他可能像一只鸟。诗篇11:1，我投靠耶和华。那么鸟如何挑战我呢？像鸟一样逃到你的山上。诗篇124:7，我们像鸟一样逃脱了捕兽人的网罗。此外，狐狸和豺狼也在废墟中出没。所以当耶稣谈到没有地方睡觉时，狐狸和鸟都有地方。即使是他们在旧约中有时也被用作没有地位被社会赶出的形象。但耶稣说，如果你想跟随我，你就必须愿意跟随我，即使你失去了最基本的保障。还有人说，你先让我去埋葬我父亲吧。耶稣说，让死人埋葬死人吧。你去传神的国度吧。现在这对任何人来说听起来都很刺耳吗？但耶稣优先于其他义务，这已经很清楚了。但他的父亲是怎么死的呢？当有人去世时，哀悼者会立即聚集起来。你还记得雅鲁的女儿，当耶稣到达那里时，哀悼者已经在那里了。即使是最贫穷的人，也至少需要两名哀悼者。这就是习俗。哀悼者被称为哀悼者。我喜欢。这有助于引发适当的悲伤。在某些文化中，通常是在西方文化中，我们压抑悲伤，试图控制自己，然后一年后，不知何故，我们精神崩溃了。但有些文化非常善于表达悲伤。他们有一些仪式可以帮助他们表达悲伤。犹太文化就是这样。他们会做7天。称为做尸婆，做7日。人们给他们带来食物，他们除了哀悼7天什么也不做。然后又是一年的哀悼期。好吧，他们请了专业哀悼者来帮助家人哀悼，摆脱悲伤。他们会和他们一起哀悼。但如果父亲刚刚去世，根据犹太习俗，这个人不会先出去与拉比交谈。如果他知道父亲去世了，他就会回家参加葬礼。那么他离开家在做什么呢？顺便说一句，这是我在收到学生的评价后哀悼的照片。反正人死后，尸体就会立刻被放在绷带或者棺材之类的东西里，抬到坟墓里去。每个看到游行队伍的人都会从后面加入。拉比甚至会让他们的班级参加葬礼游行或婚礼游行。死者的遗孀或母亲会走在棺材前。根据后来的拉比的说法，据说夏娃将死亡引入了世界，所以他必须走在死亡的前面。这可能是后来的想法。但他们中的一些人对女性有一些负面看法。但无论如何，这并不好。但寡妇或母亲会走在棺材前。如果你还记得，在路加福音7章中，当耶稣对拿鸿的寡妇说话时，他先对寡妇说话，然后摸棺材。他没有跟在送葬队伍后面。他并不打算简单的加入游行队伍。他从前线过来，先和他说话，然后抚养他的儿子。好吧，这个儿子应该参加送葬队伍。他不应该出去和拉比谈话。长子会将尸体留在坟墓的前室。如果死者没有儿子，则由最近的亲属继承。在约翰的例子中，约翰的门徒做了这件事，这凸显了耶稣的门徒并不是为他做这件事的事实。然后一家人会做尸婆，做哀7日，其他人则前来安慰。他们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家人不需要像我们西方文化中的葬礼那样照顾任何事情，其他人只会照顾他们。这就是为什么玛利亚和马大在约翰福音11章中分别会见耶稣，因为必须有人与所有来的客人待在那里。发生什么了？他为什么要说这个？已经提出了几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这是使用了一些闪米特语言中的修辞手法。其中的人说，我必须首先埋葬我的父亲，要求人们能够等到父亲去世。也许父亲还没有死。好吧，我必须留下来，在离开之前履行我最后的孝道义务。这是肯尼斯·贝利 Kenneth Bailey 提出的，他非常熟悉其中一些问题。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儿子指的是二次埋葬的可能性。他已经埋葬过他的父亲一次，但尸体却被放置了一年来腐烂。一些拉比显然甚至认为这种分解有助于赎罪。因此，一位拉比，一只飞蛾开始在他的耳后吃东西，他的遗孀说，不，让他这样做。 这将有助于弥补他的罪过。但无论如何，一年后，儿子会回来把骨头收集到一个盒子里，一个骨库，然后把它划进墙上的一个槽里。这是第二次墓葬。如果父亲已经去世，那么儿子所说的葬礼很可能就是这样，因此要求最多推迟一年。好吧，即使耶稣没有提出这个特殊的紧急要求，他的要求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无论是主葬还是次葬，这都是一个儿子最大的责任。在托比特的书中谈到了很多关于埋葬死者的内容。托比正在光荣地这样做。在整个古代地中海世界，埋葬死者被认为是一件光荣的事情，而不允许埋葬死者被认为是非常不光彩的事情。那么托比亚斯，托比特的儿子，在托比特的故事中，他最后的孝道义务就是埋葬他的父亲。所以无论是一葬还是二葬，这都是一个很大的责任。许多圣人认为孝敬父母是最伟大的诫命，不仅拉比如此，约瑟夫斯也如此，埋葬他们是这条诫命的最大体现。如果未能埋葬父亲，那么未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就会感到非常羞耻，以至于他们可能会被村里的人遗弃一辈子。唯一一位能够正确的优先于父母的人，我们在上帝身上看到了这一点。拉比有时会说，好吧，我们应该被尊敬为父亲、父母，但不至于，好吧，来跟随我吧，这比埋葬你的父母更重要、更紧迫。所以，这可能是关于跟随耶稣的优先性，而不是跟随耶稣的紧迫性。不过，为了避免你认为跟随耶稣并不是一件紧急的事情，路加实际上给出了第三个叙述。我在这里只是简单的提到这一点，因为我们不是在讲路加。但在路加福音中，有人说，好吧，让我向父母说再见吧。这与父亲是否去世、是否推迟一年或其他什么无关。他只想和父母说再见。耶稣说，开始耕种然后回头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这听起来刺耳吗？耶稣在这里暗指列王纪上第19章中以利亚呼召以利沙的故事。以利亚是一位激进的先知，住在旷野，吃鸟嘴里的食物。许多先知都提出了激进的呼吁。我的意思是，以西结在妻子去世时无法哀悼。耶利米从未被允许结婚。何西阿可能希望自己从未被允许结婚。以赛亚赤身裸体，赤脚到处跑了三年。也许他的妻子希望自己没有嫁给他。不过话又说回来，他是一个预言家，也许他已经习惯了这种事情。以利亚吃鸟嘴里的食物，约翰吃虫子。以西结吃的是用粪便烹制的食物，这些食物本来应该用人类粪便烹制的。他说，天哪，那是不洁净的。所以上帝让他用煮熟的牛粪代替。这是一种有用的燃料。但无论如何，为了追随以利亚这个激进的先知，以利沙放弃了很多。以利沙有12对牛，所以他有许多田地和许多仆人。他已经准备好放弃这一切了。烧牛既是祭品，也是一顿饭。他只是想跟家人告别，想给自己办一个小型的欢送会。以利亚允许这样做。那么耶稣呢？耶稣说不。其目的是剔除不忠诚的人，不是将人们拒之门外，而是培养坚强的弟子。有时，我们在古代文学的其他地方也有这样的内容。有人会给你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如果你想追随他，你就必须克服他。耶稣，这些都是特别激进的人。耶稣是那些激进的人之一，他就是这么做的。他想要忠诚的门徒，而不仅仅是每个说好吧，我是基督徒的人。他想要那些真正忠于他的人，因为神可以通过这些人让更多的基督徒成为基督徒，而不是那些过着人们所说的生活的人。如果这就是基督徒，我不想像那样。我们需要成为耶稣真正的跟随者。好吧，他对另一个弟子所说的话可能只是一种激进的表达方式，但耶稣进一步说明了他的权威。他呼吁对未来的门徒拥有权威，但随后他通过我们在接下来的三个奇迹故事中看到的进一步行动来说明他的权威。我们在 8:23-27 节中读到耶稣对自然的权威。加利利湖，这里被称为海。在福音书中他经常被称为海，但他并不是通常定义的海。这真的是一个湖 ,Lim。路加福音是这样称呼他的，我想是在路加福音第5章中。他偶尔被称为湖，但通常被称为海。为什么叫海呢？ 当地人就是这么称呼他的。再说一次，这些是福音书中关于耶稣的早期加利利人的记忆。加利利湖低于海平面约600英尺，周围有沟壑纵横的山脉。因此，风会倾泻而下，强行穿过这些山脉之间，并在海上造成突然的风暴和狂风。加利利渔船不是很大，他们很小，他们只容纳了几个人。承租人同意归还船只，使其完好无损，除非出现风暴等天灾，显然他们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如果你靠近海岸，你就会到达海岸。但如果您在湖中央乘坐其中一艘小船，可能会遇到麻烦。古代确实有其他关于英雄或神灵应对海上风暴的奇迹故事，但这些故事通常要么是关于生活在遥远的过去的神灵或英雄，要么只是风暴停止的地方。不是有人命令风暴停止，风暴就停止了。再说一次，那些确实谈论有人阻止风暴的人，都是几个世纪前的事了。我们这里有一个相当现代的叙述。这是一代人的事情。马可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报道了这一点，马可福音第四章，而不是几个世纪前的传说。耶稣在第26节中责备了门徒的恐惧。耶稣在第24节中的平安是说，在麻烦中睡觉是信心的标志。许多哲学家认为这是一个人应该生活方式。他们应该保持平静，因为他们无法控制发生的事情。在诗篇中，有人可以安然入睡，因为他们相信上帝会保护他们。好吧，耶稣睡着了，他的门徒很害怕，因为他们认为他们都会死。现在，他已经在第六章谈到了要相信神会赐予你财产，并相信神会照顾你。现在我们学习如何相信神会赐予你安全。他责备门徒的恐惧有几个可能的原因。也许正如一些评论家所指出的，也许他希望门徒们自己做这件事。我的意思是，他们已经跟随耶稣一段时间了。也许就像你的信仰在哪里，你为什么不阻止这场风暴？这是可能的。我想至少他所说的是，你已经看够我了。你真的认为这艘船会和我一起沉没吗？但他们还不明白，并且感到惊讶。因此，我们看到耶稣的能力和身份的表达。第27节，他们敬畏耶稣的能力。现在，我们再次有了关于生活在更早几个世纪前的人们的后来的记载。但当代的记载总是关于神圣的行为，而这些都是刚刚发生的行为。但在这种情况下，耶稣采取了行动。耶稣命令风暴停止。这里有一些语言反映了约拿书中的语言。约拿被扔进海里后，当约拿在海上时，上帝平息了风暴。但这里也有一个对比，因为耶稣与约拿非常不同。他没有逃避他的任务，他正在执行他的使命。所以，我们也从他疲惫的睡眠中看到了一些东西。他一直在侍奉，现在他在船上。由于他积极的侍奉，除了在船上，他没有地方可以躺下。下一个奇迹故事说明了公元828年至834年耶稣对恶魔的权威。坟墓不干净，他们被认为是恶魔和魔法的特殊出没地，而且该地区还有很多恶魔活动。加达拉有一个疗愈圣所。马太澄清了马可，他消除了一些歧义。如果有人想以这种方式解释他们，这些歧义可能会被神奇的解释。而且指定的位置也有所不同。马可谈到这发生在格拉萨，马修谈到这发生在加达拉。哪一个是正确的？马可的格拉萨在耶稣时代更为强大，可以用来识别该地区。距离大约30英里。马修的加达拉 Matthew's Gadara 距此约6英里。许多学者，也许是大多数学者，认为马太福音是写给叙利亚地区的读者的，其中包括罗马统治下的犹太和加利利，但叙利亚面积相当大。但人们可能已经对地形更加熟悉了。因此，马可用较知名的城市命名该地区，马太福音则用较近的城市命名该地区。这不是一个人对一个人错的问题。这只是尝试大致确定附近的问题。两者都在确定该地区，该地区主要是外邦人的德卡波利斯。迪卡波利斯曾经有犹太人，直到犹太罗马战争爆发时，他们中的许多人被屠杀。这个地区的许多妇女实际上是犹太教的同情者，所以那些不想发生屠杀的外邦丈夫，不想让他们的妻子泄露阴谋， 所以没有告诉他们的妻子这件事，并且然后屠杀了犹太社区。尽管该地区的犹太人是忠诚的，而且根据约瑟夫斯的说法，无论如何，他们都说过他们会帮助对抗他们的犹太人同胞。他们被屠杀了。但该地区有很多犹太人，但它主要是一个外邦地区，正如你从猪身上知道的那样。另一个区别是，马太福音使马可的鬼鬼附身者加倍，后来在马太福音第九章和马太福音第二十章中，他又使马可的瞎子加倍。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对此有不同的看法。马克可能会关注一个人，古代传记中经常这样做，所以马克只专注于一个角色来创作他，这样以文学的方式读起来可能会更好。你可以这么做，作家们一直在这样做，我们在福音书中还有其他这样的例子。迈克尔·利克纳 Michael Licona 在他的一些研究中指出了这一点。另一种可能性是马修正在补偿，因为他遗漏了一些其他故事。我们知道他在马可福音第一章中遗漏了一个被鬼附的故事。我们知道他在马可福音第八章中遗漏了治愈盲人的故事。马太可能是在补偿，说看，耶稣治愈了各种各样的人，他治愈了很多人。我只是给你举一些例子，这只是展示这一点的一种方式。这些只是一些可能的方法，任何一种都可以在古代文献中找到。即使是恶魔也能认出谁是他们的审判者。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中，只有超自然的，或者我应该说超人的，才能承认耶稣的身份。最终，只有上帝在高于自然的意义上是超自然的，因为即使是恶魔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他们是受造之物。但我们还有其他一些古代文献，其中恶魔会在更强大的东西面前求饶，恶魔更愿意留在同一地区，就像士兵经常做的那样，而其他人往往更愿意留在同一地区。事实上，我们在现代也有一些这样的记载。但在这里，这些恶魔肯定是在耶稣面前恳求。他们认识到耶稣拥有超凡的力量。他们说，我们之间有什么？这是拉开说话者和听者之间距离的一种方式。恶魔们大声喊道，你是来折磨我们的吗？补充一下马可的语言，在时间到来之前，国度已经存在，也还没有。我们看到耶稣看重人胜过财产。我已经讲过关于魔鬼火腿的笑话了，它仅适用于某些语言，但无论如何，驱魔通常都会引起轰动，那时人们认为他们成功了。通常当烈酒出来时，他们不会做出这么大的场面。古代的听众如何理解被妖魔化的猪被淹死的情况？他们会想到恶魔也被淹死了吗？我不知道，但这是可能的。我的意思是，我们认为恶魔不会死，但一些拉比讲述了死去的恶魔的故事。在犹太文学中，我们读到的更多的是关于恶魔被束缚或失去作用的故事，有时是在水下。因此，如果这些受恶魔影响的猪冲下悬崖，他们比人更容易受到影响。他们冲过悬崖跳入水中。人们可能会认为恶魔至少已经停止行动了，他们变得不起作用。经文清楚地表明，大多数人更喜欢财产胜过人，尽管耶稣更喜欢人胜过财产。外邦人的观点是，能做这样的事情的人就是魔术师。嘿，看看他毁掉了多少财产。他们会认为他是恶毒的。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派那个人回来告诉他们，看，告诉他们，看，这就是神为我所做的。这不是魔术。这是一种解脱之举。在下一个奇迹的叙述中，我们了解到耶稣赦罪的权柄，第九章第一至八节。耶稣被恳求者的信心所感动，甚至被恳求者对他人的信心所感动，这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为别人祷告。就像这些恳求者为这个人所做的那样，他们必须把他带到耶稣那里。在马可福音中说，他们拆毁了屋顶，把他带到耶稣那里，然后把他从屋顶放了下来。马太没有提到这一点，但显然他们为了让这个人归向耶稣而采取了很大的信心行动。好吧，我们在这里也学到了一个教训，耶稣被恳求者的信心所感动。这里说，尽管没有提到他们拆毁了这里的屋顶，但他们把这个人带到了耶稣面前。这是一种信仰的行为。但我们在这里也看到，恳求者确实更需要宽恕而不是治愈。我的意思是，并不是我们不需要治疗， 而是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有一个更高的优先级。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宽恕。在第二节中，耶稣说，你的罪被赦免了。奇迹是慈悲的行为，但他们也是天国的标志，我们稍后会谈到。这并不意味着这个人因为罪导致疾病而被宽恕。人们普遍认为疾病与个人罪有关。例如，麻风病人被认为因诽谤罪而受到惩罚。但耶稣并不是这么说的。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男人需要原谅。这就是耶稣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在这个叙述中还看到其他人的反对，他们认为自己代表上帝说话。我们需要非常小心如何奉神的名说话。信仰宗教并不一定保证我们是对的。耶稣在这里使用被动语态。神是饶恕的那一位。但耶稣并没有做出任何赎罪，没有任何牺牲。通常当获得宽恕时，犹太人期望，你必须去献祭赎罪，所以他们对此表示反对。但耶稣将表明他有赦罪的权柄，来自天父的宽恕权柄。但即使是弥赛亚也不被认为拥有这种权威，所以据说他们指控他亵渎。现在当亵渎一词在技术上被使用时，至少对于后来的拉比来说，它意味着滥用上帝的名字。但希腊语亵渎一词的含义实际上比这更广泛，它意味着任何形式的辱骂或反对某人的言论。他们认为他以这种方式与上帝交往是在羞辱上帝，任何人都不应该以这种方式与上帝联系。在没有献祭的情况下，没有人有权代表上帝宽恕或表达宽恕。好吧，耶稣继续证明他的权威。他的国度不只是在言语上，而且在力量上。这些迹象表明耶稣的国度，耶稣的权柄，他的统治和他的统治。他治愈的权威支持他宽恕的权威。如果神派耶稣回来对抗堕落的影响，那么奥迈尔就更何况是堕落本身了。耶稣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在第28章，我们会发现他拥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医治带来神的荣耀。这在耶稣的神迹中很常见，人们在这些事情发生后如何赞美上帝，尽管他的反对者不太高兴。但随后他再次转向谈论耶稣对人们对我们的权威。罪人需要医生，第9章第9至13节。税吏不太受欢迎，他将在这里对付税吏。普通民众、阿姆哈里兹、大多数民众以及虔诚的宗教人士都将犹太和加利利的税吏视为叛徒。就像斯洛蒂斯一样，就像二战期间的荷兰一样，与纳粹合作的人被视为叛徒。有时参与奴隶贸易中间人的非洲人被视为叛徒。人们就是这样看待税吏的。他们被视为占领国的合作者。拉比经常将税吏和法利赛人作为罪恶的缩影和敬虔的缩影进行对比。税吏有时会多收税款，因此罗马实际上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以免事情走得太远。在埃及，我们拥有最多的幸存商业文件，因此我们对收税员了解最多。在埃及，有时他们会折磨人们，以找出人们作为逃税者逃亡的地方。有时他们会殴打一位老妇人说，你必须告诉我们你儿子藏在哪里，这样我们才能得到他的税。有时整个村庄都人口稀少，这可不是开玩笑。这其实是古代商业文献中的记载。有时整个村庄都会跳过城镇，去其他地方建立一个村庄，只是为了躲避收税者。所以如果你认为现在税收很困难，那么税收在当时的环境下是相当糟糕的。除了罗马主妇之外，他们可以搜查任何东西。因此在埃及、犹太和加利利，他们几乎可以搜查任何人。他们经常索要贿赂，以避免您缴纳更高的税款。有时他们甚至提供贿赂收据。于是他们在古代商业文件中发现了一份带有2200德拉克玛收据的文件。这相当于普通人几年的工资。收据上说这是为了敲诈勒索。在一些地方，税收可能接近人们收入的 30% 至 40%。请记住，很多人一开始就没有太多的生存空间。作为一名税吏，马太在当地应该是有名望的。那么他和马克思、列维是同一个人吗？大概。那时双重名字很常见，所以没有理由不这样做。你阅读古代商业文件时，通常会识别出具有两个甚至有时甚至三个名字的人， 因此你会知道哪个人有这个名字。有人认为马修或利维是海关官员。海关，他们会在每个城市向你收取 3% 的费用。你会从这个地区到这个地区再到这个地区，但是如果你去很多地方，每个地方加起来就是 3%。这些钱随后流入贵族管理的地方金库。但考虑到人们对福音书中收税员的看法，我的猜测是，这可能更像是直接向当地人收税的人。耶稣正在与罪人一起吃饭。他呼唤马太，马太跟着他，马太邀请他到家里，为他摆设筵席，把他所有的朋友都叫到一起，耶稣和他一起吃饭。现在，在那种文化中，这是一个问题，因为与某人一起吃饭被认为是表达对他们的认可的一种方式。耶稣不一定赞同这种生活方式，但他爱马太。当我们在福音书中看到耶稣与罪人共度时光时，我们确实看到了他在做什么。通常他在教学时，影响力是从他传给他们的。有些人认为，当他与罪人一起吃饭时，这只是在谈论 A.M. Harris。法利赛人认为普通民众 A.M. Harris 是罪人，因为他们并不总是为食物缴纳十亿税。如果法利赛人从他们那里购买称为半农产品的食物，他们将不得不放弃这些食物。但通常古人用罪人这个词时，指的是更令人发指的东西，包括税吏、妓女等等。耶稣正在和这些税吏和罪人一起吃饭。与某人吃饭建立了一种盟约关系。他建立了一种契约关系。荷马的伊利亚特中有一个故事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有两名来自战争不同方的战士正在投入战斗，他们正准备互相战斗。他们一边打架一边说话。他们意识到一个人的父亲在上一代人的时候曾招待过另一个人的父亲。他们说，好吧，我们无法与他们战斗。我们之间有一种契约关系，因为你的父亲接待了我的父亲。这就是为什么在犹大的例子中，约翰福音第13章说，那个用脚踢我的人，那个和我一起吃饭的人是令人发指的。如果你和某人一起吃饭，就建立了一种盟约关系。这是耶稣和这些人一起吃饭。毫不奇怪，法利赛人对此有所抱怨。宗教人士对此颇有怨言。耶稣的使命只针对那些承认自己需要的人，第12节和第13节。这是一个非常强调荣誉和耻辱的社会。今天许多社会也是如此。法利赛人对耶稣的抱怨构成了挑战。好吧，如果你要这样做，那么你知道这是对他的侮辱，他必须做出回应。快速回答挑战者可能会让挑战者感到羞愧。耶稣说，去学习吧。现在法利赛人是这片土地上最有学问的人之一。因此说去学习是对他们的侮辱。这意味着他们的无知。当耶稣谈论医生时，医生只是针对那些生病的人，古代的许多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用健康来比喻精神或道德的完整性，用医生来比喻哲学家、教育家和其他可以提供帮助的人。一个人不仅在身体上，而且在道德和精神上。所以耶稣可以利用这个，你知道，他一直在治愈人们。是的，他也有影响。耶稣是一位道德治疗师，一位人类的复兴者。他谈到呼召罪人，而不是呼召义人。打电话，这个词也可以指邀请。好吧，耶稣被邀请去吃饭，但他实际上是在邀请人们参加上帝的宴会。他在913年说，你难道没有读过，引用以赛亚书的话，上帝更渴望怜悯，而不是牺牲吗？马太福音第12章第7节再次引用了这句话。请记住，耶稣在马太福音第5章中说，律法不会废去。但随后他以与同时代人截然不同的方式解释法律。耶稣追求的是原则，他追求的是心灵。这是马太给我们的解释学关键之一，重复了两次。耶稣说，我渴望怜悯，而不是牺牲。同情心的重要性在于，某些事物是上帝律法的核心，某些事物是上帝价值观的核心。这是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他人的事情之一。耶稣正在例证这一点，以及他如何向人们伸出援手。他还说，凡事都有时机，有些事情比其他事情更合适。耶稣为他的门徒挺身而出。教师为学生的行为添加答案。耶稣确实为他们挺身而出。他谈到凡事都有适当的时机。现在他可以说，嘿，你知道， 你在抱怨这种饮食。看着我。我禁食了40天。你们中有多少人已经禁食40天？但请记住，耶稣希望我们秘密禁食。所以他不诉诸自己的禁食。他说，你知道，你说约翰的门徒禁食。为什么你的弟子不禁食？你看，婚宴结束之前禁食是不合适的。婚宴往往长达7日。而且你知道，其他人也明白这一点。圣贤们中断了学校的活动，向路过的新娘队伍致意。这可能是后来的拉比传统，但后来的一些拉比说，你不能在安息日安排婚礼，因为安息日充满欢乐，婚礼也充满欢乐。而且你不可能在一天内完成所有婚礼。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们的想法是，婚礼是欢乐的时刻。现在不是哀悼的时候。现在不是禁食的时候。耶稣说，新郎和他们在一起时禁食是不合适的。新郎将被带走。那将是适当的时间。他还以其他方式谈论礼节。他谈到了一种新的未缩水的布料。他缝在已经收缩完毕的旧布上后会收缩。所以他撕裂了它。他会撕裂布料。这是不合适的。旧皮带，你不要把新酒放进旧皮带里，因为旧皮带随着酒的发酵和膨胀已经拉伸到极限了。你把新酒放进去，它就开始膨胀。它会把酒袋弄破的。然后我们读到了关于慈悲的非凡奇迹。耶稣愿意医治，我们在9点18分和19中读到。然后我们在9点20分到21中读到可耻的信仰。利未记第15章，这个流血的女人有点被排斥，因为她血液的流动。她真的不能在人群中触摸别人。马可提到了人群，但马修没有提到。但她的处境确实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她不能结婚，因为随着血的不断流动，利未记第15章，她不能有丈夫与她发生性关系。根据犹太人的教义，没有性交就不能结婚。因此，如果她曾经结婚的话，她现在不能结婚。还有不育的耻辱。所以她承受了很多事情。马克说，医生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马太和路加忽略了这一点。当然，卢克会忽略这一点并不奇怪。但这个女人有着可耻的信仰。她伸出手去触摸耶稣的衣角。在这种情况下，她就像今天我们在犹太教中所说的祈祷披肩，斗篷上有流苏。她伸出手去触摸那些。耶稣满足了她的需要。我们之前谈过这一点。耶稣回应了这个信心。有时候，信仰并不是当你真正感受到某件事强烈的确定性时。有时候，信仰并不意味着你已经弄清楚了一切，并设法压制了所有怀疑。有时信仰就是绝望，你说，上帝是唯一能帮助我的人。天哪，我不会放手。我不会放手。而你一直信任他。耶稣表明，这不是魔法。触碰他的不只是他一个人。这是他的信仰之举。耶稣公开接受这一点。但以同样的方式，在同一个故事中，耶稣甚至行使了凌驾于死亡之上的权柄。儿童常常英年早逝。我们从埃及的古代商业文献中得知，埃及比加利利贫穷。但在埃及，大约 50% 的出生儿童从未活到成年。因此，儿童常常英年早逝。正如我们所说，你必须至少有2名专业哀悼者。所以，他们会让哀悼者聚集在一起。但这男人和那个流着血的女人却截然不同。我的意思是，他已经花光了一生。他没有丈夫。这个人是犹太教堂的统治者。这是一个地位很高的职位。通常，这个职位是授予犹太教堂的捐赠者、富人、社区中受人尊敬的人。然而，他的悲伤使他处于与这个需要治愈的女人相同的地位。我们所有人在生命中迟早都会陷入同样的迫切需要，除非是我们的死亡让我们陷入同样的困境。所以耶稣进去说，他只是睡着了。睡眠是死亡的常见委婉说法，但人们却嘲笑他。哀悼者应该哀悼。但耶稣在这里只是保守弥赛亚的秘密。他不会让别人知道他是一个不必要的治疗师。我的意思是，在某些情况下他无能为力，但这不是私人的。他可以私下做。他拉着他的手。好吧， 你可以从血流中感染仪式上的不洁，利未记第15章，从分娩中感染，利未记第12章，但是触摸尸体，尸体上的不洁，这不像血流那样让你不洁净到晚上。尸体不洁净，民数记第19章，你将不洁净一周或七天。但耶稣触动了他，给了他生命。我并不是说耶稣实际上变得不洁净，而是在其他人看来，他正在触摸他，分享他的不洁净。然而，令人惊奇的是，耶稣愿意在我们的破碎中与我们认同，使我们变得完整、洁净。他就是这么做的。好吧，在本节的最后一个奇迹故事中，我们读到了 9.27-34 中关于残疾的惊人治愈方法。耶稣回应信心。在马太福音第16章中，彼得承认耶稣是弥赛亚之前，这里的盲人承认耶稣是大卫的儿子。迦南妇人也会这样做，那些非常需要承认耶稣的人。我们看到耶稣可以治愈任何事情。在这两个故事中，他治愈了失明和无法说话。他的对手已经准备好嘲笑他了。法利赛人说他这样做是作为恶魔的统治者。好吧，今天我们有人否认目击者的可靠性。人们用各种各样的说法来解释奇迹，解释神亲自为他所做的事所做的见证。当然，并非所有奇迹的说法都是真实的，但当上帝真正创造奇迹时，有些人会试图解释这些奇迹以避开他们。我们不应该感到太惊讶，因为他们对我们的主本人做了这样的事。我们只需要继续说真话并遵循真理。此后，耶稣将在第9章35-38节中继续讲述有关他的权柄的另一课。这就是我们下一课的开始。这是克雷格·基纳博士在教导马太福音。这是第10节，马太福音8月9日章。